诗诗记第十五章，过了些日子，到割麦子的时候，参孙带着一只山羊羔去看他的妻，说：“我要进内室见我的妻。”他岳父不容他进去，说：“我固定你极其恨他，因此我将他给了你的陪伴。他的妹子不是比他还美丽吗？你可以取来代替他吗？”参孙说。这回我加害于非利士人不算有罪，于是参孙去捉了300只狐狸，将狐狸尾巴一对一对地捆上，将火把捆在两条尾巴中间，点着火把，就放狐狸进入非利士人站着的禾架，将堆积的禾架和未割的禾架，并橄榄园尽都烧了。非利士人说。这事是谁做的呢？有人说是亭拿人的女婿参孙，因为他岳父将他的妻给了他的陪伴。于是非利士人上去用火烧了妇人和他的父亲。参孙对非利士人说：“你们既然这样行，我必向你们报仇才肯罢休。”参孙就大大击杀他们，连腿带腰都砍断了。他便下去。住在以但盘的穴内，非利士人上去安营在犹大，布散在利西。犹大人说：“你们为何上来攻击我们呢？”他们说：“我们上来是要捆绑参孙，他向我们怎样行，我们也要向他怎样行。”于是有3000犹大人下到以但盘的穴内，对参孙说。非利士人挟制我们，你不知道吗？你向我们行的是什么事呢？他回答说：“他们向我怎样行，我也要向他们怎样行。”犹大人对他说：“我们下来是要捆绑你，将你交在非利士人手中。”参孙说：“你们要向我起誓，应承你们自己不害死我。”他们说：“我们断不杀你，只要将你捆绑。”交在非利士人手中，于是两条新绳捆绑参孙，将他从以坦盘带上去。参孙到了利西，非利士人都迎着喧嚷。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臂上的绳就像火烧的麻一样，他的绑绳都从他的手上脱落下来。他见一块未干的。驴腮骨就伸手拾起来，用以击杀1000人。参孙说：“我用驴腮骨杀人成堆，用驴腮骨杀了1000人。”说完这话，就把那腮骨从手里抛出去了。那地便叫拉莫利西。参孙甚觉口渴，就求告耶和华说：“你既……”及仆人的手施行这么大的拯救，岂可任我渴死，落在未受割礼的人手中呢？神就使利西的洼处裂开，有水从其中涌出来。参孙喝了，精神复原，因此那泉名叫引哈割利。那泉直到今日还在利西。当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的时候。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
谢谢爱丽丝姐妹。我们今天读的是《士师记》第15章，一样是讲到参孙。我想我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参孙的这一段记载啊，之前我们都看到参孙很多负面的地方，有属血气啊，属肉体啊。我想我们看一下这一段描述的背景，它是讲到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然后以色列人并没有呼求神啊，但是神呢，他却找机会来攻击非利士人，这是在14章第4节里面讲的。另外在希伯来书啊11章那边讲到参孙啊也列在信心的伟人之中啊，39节说这些人都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所以显然参孙也是有信心的人。而且他的信心不是只是头脑上的信心， 因为雅各书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参孙他是有行为的，他的信啊是从他的行为看出来的。那我就想，我们来看一下参孙他的行为到底有些什么样的行为呢？第一个啊，参孙他喜悦非利士的女儿，这是在第四章第四节里面讲的。参孙在雅士基伦击杀了30个非利士人啊！刚才那是第14章啊，不是第四章，这都是昨天14章19节讲的。然后呢，今天我们要看到参孙他用300只狐狸烧了非利士人堆积的禾捆和喂鸽的禾架，还有橄榄园啊，这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然后还有参孙他连腿带腰砍断了。不知道多少人，圣经没有讲有多少人，就是杀了不少的非利士人。他用驴腮骨杀了1000个非利士人。后面讲到说是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参孙。然后明天呢会读到参孙他死的时候杀了3000个非利士人。所以我就在想说，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就是。神为什么要用参孙啊，用这些方法来攻击非利士人？因为前面明明说是神在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我们如果知道了解这些都是神的作为，那对我们究竟有什么影响没有？所以我想把今天的问题先放在这边啊，大家等一下我们读的时候可以一起的来思想。那15章一开始是先讲到参孙的2次的报复啊。其实他的报复不止2次，昨天也有讲到一次啊，就是他因为非利士人把他的谜底猜出来了啊，他很不高兴，他觉得不公平，结果呢，他去杀了30个无辜的人啊，这也是一个报复。然后今天呢，又有两个报复，一个就是绿色的这一边哈，因为昨天他们的婚礼啊，其实不大知道他这个婚礼算是完成了没有。那个非利士的女子算他的妻子还是不算他的妻子？按着圣经的记载，应该是算他的妻子了。他说，参孙带着一只山羊羔去看他的妻，说我要进内室见我的妻。但是呢，他的岳父呢却不让他进去，为什么？因为参孙在婚礼当中啊，他就跑了啊，很生气，那他就跑了。所以他的岳父就觉得他一定是很恨他啊。所以就把他的妻呢，就给了他的陪伴啊，然后要他去娶他的妹子啊，来代替他的妻。然后参孙呢，这个时候他心里面他就想，这回呢，我要加害于非利士人不算有罪。于是他就做了刚才讲到的啊，抓了300只的狐狸或者是野狗，然后把火把绑在他们的尾巴中间点的火，去把非利士人的庄稼啊。禾捆啊，橄榄园啊，都烧尽了，这是一次的报复。然后之后呢，非利士人就询问啊，是谁做的这个事情？结果呢，就有人讲了，是拿廷人的女婿参孙啊，因为他的岳父将他的妻给了他的陪伴啊。这非利士人没有去找参孙的麻烦啊，他是用火去烧了这个妇人和他的父亲。可能他也觉得是他们非利士人的这个岳父哈、啊、做的不对啊，所以他就用火烧了妇人和他的父亲。可是呢，参孙呢，他又抓到这个机会，他又对非利士人说：“你们既然这样行，我必向你们报仇，才肯罢休。”结果呢，就击杀他们啊，没有讲多少人，然后就击杀他们。所以我觉得很直觉的就会想。参孙他有没有理由来实行这2次的报复？讲的他这2次报复他都有理吗？啊，然后9到17节啊，讲到参孙他击杀了1000个非利士人啊，就是刚才那件事情之后，非利士人呢就去找以色列人找犹大人的麻烦了，然后犹大人就说你们为什么要上来攻击我们呢？他们说，我们是要来找参孙的啊，是要来捆绑参孙的，因为他向我们所行的事情啊。然后犹大人知道了啊，就有3000个人啊去找参孙，然后最后呢就把参孙交给了非利士人。那参孙他自己也是愿意跟他们走了啊，因为他说你们向我起誓，承认你们不害死我啊。他们说他们不害你， 所以参孙呢也就愿意跟他们走。结果14节说，参孙到了利希，非利士人迎着喧嚷，耶和华的灵呢又感动了参孙。这个时候呢，他背上的绳就像火烧的麻一样脱落了下来，就好像这个绳子自己就断掉了，并不是参孙用力去把它拉断的，这个绳子自然就断掉了。然后这个时候，参孙呢，他又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拿一个没有肝的驴腮骨，没有肝什么意思？没有肝大概就是说这个驴大概刚死了不久，所以他又把这个驴的腮骨拿起来，就用这个骨头做武器，又杀了1000人。杀完以后呢，他还说：“我用驴腮骨杀人成堆，用驴腮骨杀了1000人。”说完以后呢，就把这个骨头抛了出去，那个地方就叫做拉莫利西啊。拉莫利西，我查一下，它原意思就是叫筛骨的高处，筛骨冈。然后这件事之后呢，参孙他口渴，他杀人杀了太多了，杀了1000个，杀了口渴了。结果他求告耶和华神，他说是你借着仆人的手施行这么大的拯救。他相信神不会让他渴死的啊，岂可让我渴死，落在未受割礼的人的手中呢？然后神呢，听了他的祷告啊，就使那个地方的洼处就裂开，有水从其中涌出来。参孙喝了，他精神就复原了，所以那个地方就名叫隐哈割利。隐哈割利好像也有个意思啊，就是求告者之泉，就是在。好像是纪念参孙在这个地方求告神啊，然后最后就讲到，大概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吧，然后参孙呢就做了以色列人的士师，然后一做呢就做了20年。那这个祷告里面哈，我们究竟看到了什么？有些解经书对这个祷告是正面的，有些解经书是负面的。但是我想，我们自己去感受、去体会一下，你觉得你在这个祷告里面看到了什么？是参孙用驴腮骨杀了1000人啊？究竟神是喜悦不喜悦呢？如果神不喜悦，他做这样的事，神为什么要回应参孙的求告，使他的精神复原呢？那最后，我想再回到这个参孙的行为啊，这个历史，我们再来看一遍啊。第一个就是讲到参孙他喜悦非利士人的女儿。圣经说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参孙杀了30个非利士人啊。同一节圣经里面讲到是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参孙，然后他用300只狐狸烧了非利士人的庄稼橄榄园。参孙他心里面呢，他很笃定啊，他说我加害非利士人不算有罪啊。他好像是在找任何的机会，有机会他就要攻击非利士人。参孙呢，连腿带腰砍断了不知道多少的非利士人啊？为什么？因为非利士人呢攻击了他的岳父跟妻子。那其实他之前他自己也是对他的岳父啊，对他的妻子可能心里面有些埋怨。那非利士人等于是帮他出气了，那他为什么要报复非利士人呢？所以好像是参孙在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可是圣经跟我们说啊，之前说是耶和华神在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然后最后参孙用驴腮骨杀了1000个非利士人。如果神呢不喜悦这件事情的话，为什么要回应他的祷告？这是不是印证了参孙他说的话，是你借着仆人的手施行这么大的拯救？所以我在想，如果我们觉得这些事情，都是神在背后用参孙所做的事啊，那我们就想一想，为什么神要用这些方法来攻击非利士人？然后就是你如果知道或者了解或者相信这些都是神的作为，对我们究竟有什么影响？
好，谢谢华美的分享啊。参孙身上发生的事情本身就很复杂啊，这也是这个圣经的真实的一面啊。他一方面很多的毛病啊，大家仔细读下来看得很清楚哈，他的肉体很大啊，很任性啊。但同时呢，神又使用他啊，他的能力从神而来啊，如果没有神的同在啊，这些事情都不可能发生的啊。他有这么大的力气。
行了这么奇妙的事情哈，所以这就带出一个矛盾的一个结局哈。那神为什么会使用这样的人啊？神是圣洁的啊，为什么这样一个不圣洁的事实依然能够为神所使用啊？所以在这里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思想啊，这个神的作为啊，到底他做事的方式哈，他使用人的方式是怎样的哈？今天又怎么跟我们联系在一起哈？
第一呢，因为当时这个环境就是他们南北国分裂，到处都拜假神，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呢，神使用这个特殊的人物产生他随心所欲，有很多的问题，骄傲、报复心理又很强，我们都不认可他这个人，他很有争议的，但是神掌管一切，神利用参孙有他的道理，我们不会理解神的作为。但是对我们的启示，我们一定要归向神，知道神是要借着他参孙来成就以色列人的计划。第二呢，就是最后一节里谈到他士师，他参孙担任士师20年，在这20年里边，好像以色列人还没有，并没有脱离非利士人的辖制，所以神让他担任这个责任，他把精力呢，就先分析他这个人。用在他个人的情欲的失败呀、被侮辱呀、一次一次的报复呀，他个人的性情表现得很突出。这些行为呢，第一呢，不守拿西尔人的约，他不是一个合格的拿西尔人，就是他不洁净。就比如说那个驴腮骨，也是新死的驴子的，从驴的尸体上取来的，包括那新绳子，用绳子都是用牛皮啊什么的，这也是杀死的。这个不洁净的东西，他并没有真正的完成一个事实的履行一个事实的责任，他只是神手中的一个器皿，而且是个不合格的器皿。我们其实真正的拯救者只有神，神是唯一的拯救者。事实就像那个 David Paulson 讲的，事实只是在困境中力挽狂澜的那一位。第三点，我们讲的为什么当时颁布律法的时候要说以牙还牙，就你杀我一个，我就杀你10个、100个，这是那个时候的普遍的现象。就信心的伟人呢，我们都看到了，包括亚伯拉罕呀、大卫啊，我们都看到了，都是有缺陷的。这就是说明了圣经的真实的记载。每一个人，即使说是信心的伟人，他们都是活生生的具体的人，他们并不完美。
神利用参孙来成就他的旨意，就正如参孙用这个未干的驴腮骨来打击这个非利士人。在希伯来书里面，参孙是有信心的。那么在这里，从哪方面他有信心呢？他就是信靠神，就是通过他的信靠神的时候，神就彰显他的能。彰显自己的能力，就通过这个不洁净的拿细耳人，就是正如参孙用这个不洁净的卢塞骨来完成神的旨意。
在18节记载，这个参孙第一次跟神的祷告向神的呼求在这个祷告当中呢，也能看出他的对神的认识他首先称自己的为仆人。那他做仆人，那神显然是主人了，所以他其实知道自己的这个身份你既借仆人的手施行这么大的拯救所以他知道驴腮骨杀死1000人是神的拯救虽然他在作诗歌的时候他说我用驴腮骨杀人成堆这个没有称这个神的名字但是他心里知道这是出于神的是神的拯救但他。有这么大的力气，他就会没水喝，就会渴死所以他在这种的危急的情况下向神呼求，这是表现出他对神的依靠他心里知道但是他的表现就是差距很远那这是这个参孙的这个毛病讲话也不对这个祷告的时候这个也是会被人挑毛病的但是呢他是有一个基本的信心，这是后来这个。希伯来书里面把他列在信心的伟人当中的但他的毛病是很明显的。
对，我们看到，就是说参孙肉体很大，任意妄为，有很多很多这个不容神一人的这个
特点。但是呢，我们组也就是说看到了它的亮点，就是说当犹太人受腓力士人的辖制，犹大人要捆绑他，他并没有去责害自己的这些弟兄，他愿意为人受罪，这是他的亮点。就是即使是罪人，我们也都是有亮点的，这是神所看重的一些地方。那整个来说，就是说有很多不合乎逻辑，好像也不好理解。就像刚才牧师也说了，就是说即使他在祷告，我一直不明白。我感觉他的祷告实际上有一点好像耍赖的那种，并不敬虔的祷告。但是呢，就是说神用人，神他的意志高于人的意志，他做奇妙大功，一切都是他掌控中。他是有主权的，他拣选谁他就拣选谁，他给谁施能力就给谁施能力。所以这是从神的这个意念，我们体会神的大能，他做奇妙大功。然后呢，就是第三点我们分享的就是为什么说他是信心的伟人，就是从哪些细节里面看出来。第一个就是在腓力士人挟制这个犹大人，然后呢他甘心情愿，参孙甘心情愿让他们捆绑，只要不害死他，他的这个信心就完全交托给神，他相信神会施拯救，所以呢他自己的弟兄要捆绑他就捆绑他，只要不害死他。那第二个例子呢，就是说在喧闹中神给他力量感动他，他就是用驴腮骨，而且还是很 fresh 的没有干的驴腮骨去击打这些杀死了3000多人，1000多还是3000多，这也是他的信心。他就是说不是以寡不敌众这种就失去信心，他真的就是很勇敢。然后呢，当第三个就是当他在饥渴的时候，他相信神是赐予的神，所以呢他向神祷告。虽然在我一直不明白，他对神好像挺不客气的，我要是怎么样怎么样了就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呢他还是知道去呼求神，所以这也是信心伟人的一个表象。不错，
好，谢谢雷金姐妹的总结啊，非常好啊。我们小组里面苏姐妹讲了一句话，苏姐妹说，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我们从昨天、前天就读到今天，就知道参孙本身跟我们一样，都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而已，都是属肉体的，太多那个弱点啊。哎，但是神居然使用这样的一位人，让他来对付腓力士人。刚刚那个雷钦提到一点，就是说，当他自己的同胞要把他捆绑带到腓力士人那里去的时候，他没有反抗，他顺从神的旨意。他说：“是你们不要把我搞死就可以了。”他情愿被送到腓力士人那里，表示他对神有信心。那这一点是很难得的哦。刚刚那个雷信也提到，他口渴的时候，结果耶和华，那神也行了神迹，在那低洼处就有水从当中流出来了。哎，他一喝的精神就恢复了。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神，他是有绝对的主权。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他愿意使用我们的。在教会里面，在查经班里面，常常给我们一些所谓的服侍机会啊。我们不要小看自己，我们要掌握这个时机，跟上去。当神用我们的时候，会把我们里面的 potential、里面的属神的能力发展出来。就像三尊一样，他可以用1000个他可以用轻的那种驴腮骨杀了1000人呢。他当然是神能力大大的加在他身上，同样的，神属灵的能力也可以加在我们身上。我们若肯愿意被神使用的话，照样在神面前能够成就大事。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自己。参孙的故事非常的有趣，而且很多地方真是不合逻辑。如果你从15章1到8节，你去前后读几次的话，发觉，诶，奇怪，他怎么这样子做呢？ 他不应该对待人这样，但是很奇怪的是，神就让这些事情发生，让我们看见神掌权。
我们组就是在讲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有姐妹分享说，这个参孙好像是，他在打外邦人的时候啊，就是他所做的这个好像都是这个符合神的旨意啊。然后，那有个弟兄就这个分享说，他觉得参孙做的这些事情是没有逻辑的，就是。他觉得神做事情也是没有逻辑的。那这个外邦人的生命好像不是生命啊，只有以色列人的生命是生命。黄师母就分享了说，这个角度是不一样的哈，神有神的角度。然后，华梅弟兄也分享说，虽然圣经里面说的不是很具体哈，但是以色列人确实也被欺压。那么这个。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呢，和是也是这个可能是以牙还牙啊，然后也是分享说这个要谦卑，就是我们在神面前要谦卑哈、啊。那个当那个弟兄提出来，就是说没有这个神没有逻辑的时候哈、啊，那我其实就是。因为我也讲的比较就是冲的话，我说的没逻辑的应该是你吧，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你，从人的角度哈，我们肯定是，特别是没有信主的时候，肯定是从自己的标准出发哈。那其实我们所知甚少，那我们这个智慧也是不多，所以其实成为基督徒以后，还是在神面前要那个谦卑哈。要不要先跳入一个结论？其实我发现跳入一个结论是很危险的，特别是你又这个比较骄傲，内心比较骄傲的时候，就有很多事实啊或者道理摆在面前的时候，你就把它略过了，就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初衷，很难。我今天就是分享到这儿哈。那小组里面还有弟兄姐妹有什么补充可以补充？
我补充一点啊，就是第一个，就是神为什么用这些方法，用参孙这样的人，然后用这些方法来攻击非利士人？我觉得有一个理由，可能就是因为第一个，当时以色列人并没有呼求神，对不对？所以感觉他们好像是有一点习惯了，还是就愿意就妥协了，还是怎么样啊？你看到犹大人，有非利士人来找犹大人麻烦的时候，要他们把参孙交出来的时候，他们就乖乖的就交出来了，一点反抗都没有。所以我觉得看到的一个就是什么？看到犹大人他们不愿意惹事，他们不愿意跟非利士人起冲突的，所以神在这个时候就用参孙一个人啊来攻击非利士人。很可能这个时候你要叫他率领很多人去跟非利士人打。可能大部分人可能都不愿意，至少你在犹大人，我觉得他们就不愿意，他们就不愿意跟腓力斯人冲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神就用了一些我们不大理解的方法来找机会来攻击腓力斯人，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自己好像不大愿意去惹这样的麻烦，好像有点这样的味道。
好，谢谢华美啊，谢谢玉峰的分享啊。当什么时候我们读的时候觉得神没有逻辑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要停下来哈，要改变我们的逻辑啊，因为用我们的逻辑去衡量神的逻辑哈，就落到那个句话讲说，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就像天高过地一样啊。用我们这个小脑袋想琢磨这个神这么超越美妙。啊，这个智慧的这个思想哈，是我们就显出我们的局限性来啊。所以我每天在这读圣经的其中一个目的哈，就是用神的逻辑来替换我们的逻辑，来更新我们的思想啊。所以千万不要轻易的下结论说神没有逻辑哈。你这样一下结论呢，你怎么想就觉得神怎么就没有逻辑哈？要反过来想啊，哎，神的逻辑在哪里啊？我哪里想错了啊？我哪里应该顺着神的逻辑去想啊？那刚才这个华明和于峰都讲到，就是 哎，试图去琢磨哈，当时以色列人的光景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我们都看到参孙的问题，其实那个时代选出任何一个人，不是参孙，四孙五孙出来的话，仔细一看，可能毛病比参孙还多，对不对？就从刚才11节那里就看出来，犹大人在12个支派当中是已经很出色的了，对不对？他们在得地啊，这个打仗啊，都是出英雄的，他们都冲在前面的哈。那如果犹大人都变成这种样子，3000人不去打仗，却来抓他们自己的士师，神兴起的给他们的参孙，他们不去配合他的工作啊。刚才华美讲一点很有意思哈，我们说这个参孙就一个人去打仗，他为什么不带着人一起去打仗？真的是没有人跟他，可能是他带人去打仗，别人都不敢跟着他啊，所以后来变成他一个人去征战啊。你看这3000这个犹大人，本来应该是打这个非利士人的哈，他们人数也不少啊，后来被杀的非利士人只有1000人，对不对？这3000人不去打仗，去来抓自己的士师。这个让我们想到什么？摩西当初出来要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这个以色列人因为这个劳动加重吃苦，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埋怨摩西啊，你这让我们经的什么事儿啊？你并没有拯救我们呢。耶稣这个出来赶鬼啊，那个哥拉森地方的人，那个被鬼附的人好苦啊，耶稣来把鬼赶走了，结果哥拉森地方的人的反应是什么？他们不感谢耶稣啊，反来赶耶稣，因为那个鬼进到猪群里面，猪就跳到那个崖里面就死了哈。他们经济上受损失了，对不对？他们因为这个耶稣来，他们这个猪都死了啊，但他们没有看到说人得拯救。所以当他们安于现状，耶稣问那个毕士大师旁边瘫痪38年那个人，第一个问题不是说，你起来啊，这个得医治哈，而是说你愿意得医治吗？你要不要我医治你啊？所以当人到一个程度，已经习惯了他的疾病，习惯了他的苦境，像这个3000犹太人来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说，非利士人辖制我们，你不知道吗？哎，这句话应该问他们的，他怎么反过来问参孙呢？啊，这些人辖制我们，你不知道吗？当然知道啊，犹大人这样讲话就是说，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已经跟非利士人和平相处了，你不要来惹事儿了，你不要来这个搅扰这个局面，所以他们已经习惯了哈，所以他们前面讲参孙生之前，他们已经被非利士人辖制了40年，那参孙这已经长大成人了哈，这又几十年过去了，哇，这几十年的时间，他们已经不喜，没有这个盼望，没有这个想法。要打败非利士人，要得拯救了哈，所以这个神兴起参孙这个事实哈，一个人单打独斗哈，也是反映出当时以色列人全体的这个灵命的光景就是这样，安于现状，不思拯救哈，对神没有盼望，没有信心，参孙的光景已经是不错的了啊，因为当时其他的人更惨啊，没有这个愿望，没有这个信心去来跟随神去征战的哈。所以这是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神的怜悯啊，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没有呼求拯救，已经没有盼望得拯救，神依然要拯救他们啊。所以这是为什么他要用参孙啊，因为神要事事拯救啊。再有，再往深处去想啊，参孙呢，实际上是在预表主耶稣基督啊。在11节、12节，大家能够稍微体会一点，参孙为什么要让他们起誓？就是参孙不想杀他本族的人啊，他知道他的仇敌是非利士人，他知道这个如果犹大人要杀他害他的话，他会忍不住，他会还手啊，他会取他们的性命的啊。参孙知道啊，他的力气从神那里来，没有人能够打败他的啊，所以他不忍心杀本族的人，所以让他们起誓啊。但是呢，本族人这样的对待他，本来应该支持他。不支持他，反倒来抓他。参孙并没有怨恨他们，对不对？所以这一点上多多少少反映出主耶稣基督的那个样式哈。主耶稣基督来要拯救世人，但是世人要害他，要杀他。 他是出生在犹大族犹太人当中，但犹太人的官长啊，祭司就是要出卖他，要害死他，啊，要把他交在罗马人的手中哈。但耶稣基督依然忍耐，依然要拯救啊，依然要救赎，在十字架上依然为人去祷告，主父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在这个地方上，参孙多多少少反映出耶稣基督，但是又把人的眼目指向耶稣基督，为什么呢？他还是要让这些人起誓的不害他，对不对？因为他知道他的性命，他在他的眼中，他的性命比别人的性命还重要。任何人如果要杀我的话，我都要还手的哈，我要反击的哈，这是参孙的个性啊。但是主耶稣基督比参孙的能力更大。他宁可自己去死，他也不去杀那个害他的人。就这一点上，哈，就是参孙让我们去，我们知道地上每一个人都不是完整的，只等到耶稣基督来啊，那个生命才是最完整的啊。他又有能力，但是同时又有恩典啊，他有这个行神迹的这个力气，但是呢，他把这个力气用在十字架上啊，来承担世人的罪。承担到什么地步？承担到自己死的地步，啊，自己死要拯救别人啊！所以参孙的故事哈，你这样想就有神的逻辑了。神为什么要使用参孙呢？使用参孙一方面拯救当时代的以色列人，啊，起始这个拯救直到大卫最后拯救哈。另外更深远的意义就是借着参孙的故事，让我们去体会耶稣基督的完美。体会，只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才是最完全的救赎啊，才是最值得我们称颂的啊！只有耶稣基督是那位真正的拯救者、救赎者啊，又有慈爱，又有能力彰显上帝的荣耀啊！所以这样去想，就明白了哈。这个参孙后面这个故事，神为什么要行这些事情哈？把这个全面放在一起哈，就看出神的作为真的是。超过我们的想象啊！这样大家一起来分享哈，这个内容就变得非常的丰盛完整啊。我们继续啊，这个明天还是啊，围绕参孙来思考啊。好，我们来背诵今天我们本周要背诵的经文哈，三章士师记三章第十节。好，我们一起来复习一遍啊，士师
士师
记
记
三
三
章
章第
十
十
节，
节，
耶
耶
和
和
华
华
的
的
灵
灵降
降在
在
他身
他
上。
身上，
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
出去
出
征
去
战，
征战。耶和华
耶和
将
华
美
将
索
选
不达
出
米
巴
亚
比伦
王
王
古山利
巴
沙
比
田
伦
交
交
在
在
他
他
手
手
中，
中，
他便
便
胜
胜
了
了
古山利沙田。
上天，
士师记三
记
章
三
十
章
节。
十节，
慈悲的天父，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每一天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都张开我们的口，用我们的心来称颂你，因为我们就是这么的微小，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思想去思考，去明白，完全明白主你的意思。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主你的作为是没有逻辑的，没有意思的。但是主，你所做每一件事情都有你特别的意思，就好像我们根本不明白耶稣基督怎么样能够有这个心肠，把我们所有的罪背上来，让我们能够得到救赎，让我们能够重生。主啊，这个都是你的恩典，你所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所做的事情都是美好的。主啊，求你在我让我们在这个平台每天都能够学习你的话语的时候，愿意谦卑下来，愿意思考你的心肠，愿意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得到教就，能够更加深入的明白你的意思，能够更加深爱主耶稣基督，更加能够成为一个你所喜悦的人。求主你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都有特别的作为，让我们能够用我们的心来到服侍你，来到称颂你的名，荣耀你的名，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